僕が生まれた日の空は高く遠く晴れ渡ってた。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毅，这里是超智游戏 Complex Game， 我们一起面对这个世界的复杂、失控、不确定。
声を聞いたあの日。
插播一个小广告，我自己带领的高质量亲密关系工作坊2024年的春夏季的场次从4月2号就开启报名了。我们中很多人不是不想要亲密关系，而是想要高质量的关系。越来越多人明白，具有爱的意愿和激情不足以建立一段长久享受的高质量的关系。很多人毕生都在体验孤独和疏离，无缘真正的亲密。爱是一种能力，可是什么地方能学习和积累这种能力？这个工作坊就是传说中学习这个人生课题的地方。从2007年原创，一直每年举办至今，它现在已经成为中国在亲密关系教育领域的地标级的线下课程。历年的参加者留下了总计超过18万字的课后评价和学习感悟，他被评价为一生至少要去一次的工作坊。这一季我们有北上广深的场次，因为名额很少，下一季就是半年之后，所以敬请尽早的关注报名或推荐给你的朋友圈。我们还设置了早鸟，早鸟的优惠力度很大，早鸟期从4月2号开始到4月20日结束，一般早鸟就会爆满，敬请留意。那详细的课程介绍和报名渠道我们会放在 show note 里面，也能在公告栏找到。如果找不到的话，请一步到微信的公众号有点凉意，微信公众号有点凉意就能够看到帖子。祝大家报名顺利。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毅。这期节目我们请到的嘉宾叫陈丹，我先让陈丹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丹，我是一个刚刚从公益机构卸任的全职公益人。
那陈丹刚刚从一个公益组织的 CEO 的角色上卸任下来，然后也是为什么我会请他来做节目的其中一个原因。公益组织的岗位轮替，这个年年有，天天有哈。但是很特别的是，陈丹已经在公益组织做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并且他在这个经历之前其实也有一段很长的商业的经历，也就是说 对，也就是说他是一个从商业的世界跨入公益的世界，然后现在又准备不知道他下一站是哪里，待会他自己讲啊。有很多传奇故事的一个这样的同行吧，我曾经的同行。
有趣吧，不敢说传奇。有趣啊，我觉得我还是整体上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人。
OK， 那所以待会儿就想约他聊这一次，就是想听听他的故事，然后也让他在自己这个人生的转换节点上有机会留下一些声音嘛。然后我就带着这个初衷就想做这些节目，然后所以先让陈丹介绍一下自己的一些背景或者是历程吧。
我其实一直都是一个还比较会折腾的人啊。大学的时候呢，刚开始学的是工业与民用建筑设计，我是在就是华南理工的建筑学院毕业的嘛。然后呢，在大三的时候呢，我们有机会可以去选第二学位，然后我就当时选了工商管理。那个时候呢，其实算是90年代吧，我是90年代的大学生，暴露了一下年纪。就是90年代其实是一个建筑的非常黄金的一个年代，然后我们的那个专业呢，当时在华工是排名就是前三的，但是呢，工商管理在90年代其实是一个并没有像现在这么热门，好像很多人都会去念个 MBA 啊那样一个。他当时可能在我们学校大概排个十几位这样的一个专业吧，所以但我就选择再去那个学院去念第二学位。当时其实我们系主任是觉得十分的不理解的，觉得你不是堕落吗？就是这么好的专业，你怎么可能转去念管理？但是
所以管理学是被教授们瞧不起的，
被建筑，因为当时我们确实那个专业是如日中天的，然后教授们也是 非常的骄傲的，他们
也对华工的建筑系，
他们在学识，对对对，他在整个东南亚可能都比较有名。嗯、然后，对，所以我其实从大学开始就一直就是一个挺能折腾的人，而且可能我不大受公共的社会的标准的影响。
嗯
嗯，然后呢，我毕业之后又就做了一些就是很不一样的一些行业的选择。我其实毕业之后还是去做了3年的设计，然后在广州做了一堆的房子。
那我多问一句哦，回到刚才的那个，你说你不受一些外界声音的影响，但是那是不是意味着你自己选的时候，其实你刚才说的是折腾哈、哦，但是是不是有一些更深当时的内在的考虑呢？
啊，我主要是就是说这个事情它是不是我喜欢的？
你喜欢的，
嗯。
有什么吸引了你的喜欢？当时
就是每个阶段你可能去感知自己内心的一些状态吧。就是比如说我其实选专业的时候也不是特别了解这个专业是什么，但读了之后我觉得好像我不是那么的喜欢。
嗯
嗯，所以我就要去找一些可能我的新的喜好。读管理的时候就一下子你就会觉得说对那个领域非常的热爱。那个时候可能就还是会觉得说可能管理这个专业更加是我喜欢的。但是毕业的时候呢，我们其实还是会面临一些现实和你就是家庭，对吧？
嗯，
你的父母啊，就是各种这样的一些不同声音的一些拉扯吧。所以我最后我还是先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就是说那我先做3年建筑试试，就是这个所有的人都认为是黄金的这样的一个职业。但结果是我确定我不喜欢的啊，所以就是第一个我放弃的也就非常的安心了。对，
是什么样的建筑里面，就是设计师吗？就是画图纸那种吗？
对对对，就做我的专业是工业与民用建筑设计嘛，然后我的第一份工作呢是在一个民用的设计院，住宅设计院，就是设计很多很多的这种住宅。所以广州现在有一些小区啊、幼儿园啊什么的。
这个过程里的什么部分是你最不喜欢的？
我其实有一个东西非常的触动我的是，我们当时做了3年嘛，然后在这个3年的过程当中呢，其实我会观察我们设计院前辈他们的状态。那我会发现我的师傅他可能比我早10几20年的履历嘛。但是好像呢他的工作也就是可能跟我现在这样子，就是去重复的做一栋楼又一栋楼。然后我就在想说，好像至少我自己不是太喜欢这样的生活，就是20年然后持续的就是去重复。可能因为民用建筑它本身的设计相对来说空间也不大。因为其实国内建筑当时也是一个非常新兴的行业，就很多有趣的设计其实不大会交给国内的设计师来做，比如说音乐厅啊，其实我们很多现在的一些公共建筑变化更多的很多的建筑其实很多都是会要么就是向国外去招标国外的事务所，或者是国内和国外联合这样，但当时还没有这些现在我觉得可能处境会比我们但最近好像有这个行业又迎来一个断崖式的下跌哈。但是在可能是我觉得10年到20年这个行业看起来会有趣，比我当时有趣的多。但是我2000年刚毕业的时候，确实就是看到就一个小区一个小区，一栋房子一栋房子不停的做，一个幼儿园再加一个幼儿园，我就觉得天哪！如果我让我10年，就我觉得重复这个事情是最让我无法忍耐的。
所以现在怪不得你刚才很希望用有趣来给自己做一个介绍对吧，看到了你对有趣的追求，就这个过程职业的过程里面能不能接触一些有趣的东西。
对，我很难忍耐就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然后再去重复的做一些事情，即使那个事情是重要而有价值的。没有对错，
但没有对错，
那个可能就
是
我的性格。
对，
所以3年之后我就觉得说我确定这个不是我想要的未来，我不想成为20年之后的我看到的那些优秀的前辈们的那个样子。
然后后来呢，就是出来了3年结束以后不适合，然后去了哪里？
后来 其实也挺有趣的。后来我就去做 sales 了。为什么去做 sales 呢？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是，我大学的时候，我们同学评价说，全班最不可能，就是我学管理的同学，全班最不可能做 sales 的就是陈丹。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蛮高冷的人。我是一个非常高冷和理性的人。
对。
所以我们想象中的 sales 哈，就是大家想象中的 sales 应该也会有一些感受吧，但他起码得很有亲和力，然后非常喜欢跟人打交道。但我其实过去是一个特别不太喜欢跟人打交道的，我是一个就是可以一直猫在图书馆，然后我在图书馆看书是可以一个书架一个书架去扫过去的，就是这个书架所有感兴趣的书轮流借，看完这一架然后再借下一架，就是可以完全沉迷在自己一个人的世界里那样一个人。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他们说啊我不擅长，我就觉得很有趣，那我就很想挑战一下这个我很不擅长的领域，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在
还有一股反叛的气，就是我想证明
好奇，不是想证明，就是好奇，
好奇
是吗？真的有那么不擅长吗？然后第二个是呢，我当时确实在做设计的时候，感受到我在人际上的一些就是薄弱点，就是我确实是很不擅长去跟别人沟通，和协作。那我也感受到说，其实这部分能力的缺失呢，是会蛮影响我的工作的啊。就我会看到说，这是我能力当中的一个短板，然后这个短板是还是需要补一下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当时毕业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观念哈，当然我看现在年轻人跟我们那一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当时可能会觉得说，在你毕业的3到5年呢，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去做对的事情，而不是自己就是最喜欢的事情。什么是对的事情呢？可能就是说，他可能更多的去积累你的能力，以及可能更多的探索，帮助你去找到未来的路。那也许是5到8年的那个时候，才是真正去找到你想要走的那条路。所以我那个时候觉得还是属于探索期嘛，我发现了一个我不喜欢的职业，那我想试一试去看其他的可能。这种可能未必是那个职业的选择，而是说它有没有可能去拓展我能力上的一些边界。对，所以就这两个原因我就去做了几年的销售。但很神奇的是，我是一个非典型的销售，但我销售做得还不错。
典型的销售，什么非典型法？
就是大家之前认为的销售呢，要很能说，口才要很好。但其实我们认识蛮久，我觉得可能在日常当中，我不是一个话很多的人，对吧？你觉得呢？
怎么说呢？就是现在这个版本的陈丹，比起我最初认识你的时候，要已经
健谈很多。但
已经健谈很多。
始终我在人群当中，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健谈的人，但是所以我就说我是一个非典型但居然还不错的一个销售，也是非常有趣的经历。
那不会说话怎么做销售，就可以多说一点吗？因为大家也会很好奇闷葫芦销售是什么类型，怎么做。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因为其实大众对于销售的认知本质就是有一些刻板的标签的。但其实我入行碰到一个不错的师傅，那我的师傅说，其实在一场就是你跟你的客户的沟通当中，如果你说话的时间超过一半，你就一定是失败的。
这个很有趣哎。
对，我觉得他确实给我很大的帮助。验证
了后来的实践有验证这个说法吗？
对，对，所以你看我不用说很多话，依然成为了比如我当时是那一年的算是销售的新秀的冠军。其实我还是一直都不是很多话。对，所以其实真正的好的销售是什么呢？其实是同理心。我觉得这段经历对我整个的后面的人生，包括我创业做咨询公司，包括我后来来到公益机构去带领一个这样的一个机构，其实这个基本的能力确实是整个的去贯穿了我的职场，然后给我非常大的帮助。
我现在能够理解很多原来
就是我还没有想明白的事情，因为通常从商业到公益的人的那个 ego 是很大的，我有看到一种类型，那个 ego 很大的意思就是说我要告诉你什么是对的，我知道什么是对的，你明白我意思吗？那种他不是错的，他有热情，对吧？
对，
但是那个热情可能是建立在一种很想表达的那种状态里。
他可能没有意识到两个领域之间的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底层逻辑的这种鸿沟的，所以他会认为他原本的经验是可以直接复制的，急着可能把这些经验想要告诉大家。
那从销售呢，然后找到了喜爱的工作了吗？
对，我大概做销售也做了3-4年吧，都做得不错。但是其实我自己做了之后，我就知道说确实销售这个工作我能做好，但它也不是我喜欢的。其实我做设计也做得挺好的。其实前面的两份工作我都还做得不错，被大家认为说是在同期生里面算是比较优秀的。但是我确实发现说销售它是需要不断的去跟陌生人连接的。
对，
但其实我本质上我其实是蛮怕认识陌生人的。就认识陌生人这件事情呢，我是需要去做好准备，鼓起勇气来去做的。虽然我能做的还不错，所以大概3年之后，
用现在的互联网语言来说，就是个彻底的 I 人。
对对对，其实我 I 人的特质还是挺明显的。那很多不太熟的朋友，你肯定不会觉得我是 E 人嘛？咱们比较熟，很多。不太熟的人就会很惊讶说啊，你是 I 人啊，我觉得你很 E 啊。其实这个 E 的部分呢是在销售那几年刻意训练出来的，就是当我的工作需要的时候，我也可以在人群当中可能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温和啊，如沐春风啊，然后好像也很擅长跟别人
去。那个是个专业面具。
对对对，那是一个被训练出来的技能，它不是我与生俱来或者是说我就很舒服的一个状态。如果今天不是工作状态，在朋友里面呢，我有可能就是跟一群朋友待在一起，我可以一个晚上不说一句话，但我也觉得很舒服。然后反正熟悉的朋友他们也都知道我是那样的。
那确实销售对于你来说就会耗能啊，虽然能做也做得好，
对，做得好，但实际上其实并不是最喜欢的状态。所以大概我把这个事儿做的已经觉得很不错了，我也觉得我原来的能力的短板提升到了一定程度了，我可以有很好的同理心，能够非常的理解他人的在工作当中他人的需求，并且能够有效的去回应别人的需求所以为什么我能够把销售做好就是这样。那其实我的师傅也是告诉我说，其实好的销售就是80%的时间听别人说，15%的时间去做一些回应澄清，然后最后5%的时间去给出就是你的一些
想法合适的方案，或者是
对，然后这个想法能够一击而中，真的让他觉得你理解到他了，你给的真的是他需要的。所以我其实现在会看到，其实包括很多做公益的伙伴就会更加了，就是我看到很多的销售呢，其实他做的一个工作，我觉得不是销售，是推销。就是我就是不停地告诉你我的这个东西有多好多好，你要吧。但不是的，其实好的销售是我真的去聆听和感受你有什么需求，然后我发现说我的解决方案当中其实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很好去满足你的需求的，那我就是先听，然后再慢慢的去连接我的产品也好，我的包括我后来做咨询的解决方案，包括我现在做公益的我们也会有很多的解决方案，那我会后面就告诉你说，我觉得可能我们这个其实就是你想要的，你刚刚描述到的那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会告诉他为什么我觉得是或者有时候我不确定的时候呢，像现在其实我们在公益机构，我自己去筹款呀，我去谈合作伙伴的效率也是非常高的是因为就是每一个合作伙伴其实我在见他之前我可能跟他聊1个小时2个小时，但也许前面我会做2天的功课， 我先大概去感知他有可能会需要什么，我会准备三个以上的解决方案。所以跟他在聊可能有一个半小时，我会听他的想法呀，然后去做一些沟通澄清，最后半个小时我会告诉他，也许我就从我原本准备好的三个解决方案里面，可能我很确定有一个，但也许我也会说我不是很确定，但我们可能有可能这几个方案是你需要的，三选一。
我作为非暴力沟通老师听到这段是狂喜，因为这个跟我们所说的连接先于请求啊，同理倾听啊，先倾听啊，
对
对，这是很非常非常契合的。
对
到底层其实都是共同，所以我就更理解你后来你之前在录之前开始跟我说咨询跟后来这个公益设计的一些东西它有共通的地方，对吗？
对对。
那你继续往下讲。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我的能力也提升的差不多了，然后其实这个工作并不是我真正喜欢的，那我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就有契机，是大概可能是我忘了是某一个公共场合吧，可能我去主持一个什么会议，然后就被一个咨询公司的一个就是创始人看见了，他就觉得说我的特质非常适合去做培训，所以他就把我挖过去，开始去转到培训和就是企业管理培训和咨询这个领域，大概从2006年做到2012年吧，然后那个做到一不是做我想一想2009年，对，2006年做到2009年，然后后来呢我就生娃休产假，然后等到产假休完的时候，就是这个也是我觉得生命是很神奇的哈。我在生娃之前我一直都是一个工作狂，我是一个非常享受工作的人，我没有以什么工作和生活要平衡的，因为工作就是我人生当中非常愉悦的事情，所以我就会并不觉得我需要去切分工作或者生活，要把这个两个去切分开来，因为我觉得工作就是我生活当中最令我愉悦有成就感的事情，所以2009年之前我一直都是个工作狂，所有的人都觉得我这样的人是不可能去做全职妈妈的，但是我觉得生命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事情，就是你有很多的人生的重要的决定反而不会用理性去做出来，所以就是我在休完产假的那个时候，我看着我的大儿子，忽然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离开他，不是他需要我，是我需要他。就是我很享受那种跟他在一起陪伴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就跟我的老板辞职了，说我想要做全职太太，全职妈妈，然后我要陪他到2岁。所以这个也是，
你讲这个我很触动，因为很多人是被动进入这个过程，但是你刚才提到的是主动选择，就说是我需要他，以及我自己直面自己的这份情感。
对对，那个不是说我为了他要牺牲我的事业啊，然后我要全职2年去带他，不是的，我很清楚的知道是因为就是我真的就很爱他，我就很享受跟他在一起，享受到我可以全时跟他在一起，可以不用工作，可以放弃我原本最喜欢的工作。所以差不多是2岁之后呢，我再又重新出来工作。那个时候是因为我整个的就是休产假期间，其实就不断的会有邀约因为可能我确实还是一个就是工作能力非常强的人，而且很容易可能在某一个领域里面还蛮容易就是做的比大部分的人都更快和更好。所以我当时大概会有三个不同的朋友就是同行邀请说你出来吧，那给你合伙人的角色，我们一起去做一个咨询公司。对，然后我就在三个里面选了一个最理想主义的。
怎么个理想主义法？
就是我们可能更想做的是一些好的培训和咨询，而不是说我们怎么去拿到更多的客户去挣钱，就想创造一些，因为当时其实2011年 对，我从09年到11年嘛，11年其实是中国咨询和培训都还非常初级、非常萌芽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吧。所以很多的咨询公司啊、培训公司啊，除了海外那些哈，麦肯锡那些，它会有很多的训练，本土的培训公司其实都还是比较稚嫩的。那很多的公司，它更多的是在做一个，我们觉得它特别像一个中间商，就是比如说啊，梁毅，我觉得你亲密关系讲得很好，那你多少钱一天，我就跟你签个协议，但你其实并不是我这个公司的人，那我转手可能加一点，再去卖给另外一个需要这个培训的公司，
那确实像个中间商的。
对，我们觉得说，那这个公司本身就没有创造价值呀，它就是唯一提供了一个信息，而且它甚至也没有能力甄别说，比如说梁毅也讲亲密关系，陈丹也讲亲密关系，那谁讲得更好呢？他们其实也没有能力，也没有这个，他们可能更多的是说，反正客户OK 就好了，那如果梁毅比陈丹便宜1000块钱，那我还是尽量推梁毅吧。
对，确实他们的逻辑是这样。很直白的逻辑。
我猜你应该也
对，
前期早期应该也都接触过，对吧？你刚开始做亲密关系的时候，
我很少主动接触，都是别人找上门。
对对，应该也会 有类似这样。
对对对对，
但现在我觉得还是这个行业发展了，专业的公司还是越来越多了。是，但是我猜可能你刚开始头几年的时候也会有一批这样的公司可能会去找你。我们就觉得说这种行为本质不创造价值呀，因为其实我们看海外好的这种培训公司、咨询公司，他们有自己的内容，自己创造内容，自己培养自己的顾问啊、咨询师和培训师，然后会有自己的品牌，所以我们当时就说我们要做自己的内容。对，所以就是找了这样一个最有理想主义，然后钱不是就是挣钱最多，不是我们这个公司最核心的目标。当时选了这样一个合伙人，然后我们就大概11年吧，然后做到14年，然后我就认识了安珠，就背叛了当初跟我那个合伙人的承诺，感谢他，对不起。这个非常感谢他，当时还是也非常支持我这个人生决定，因为本来是两个人要一起创业的。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就是因为我也曾经经历过人生赛道的转换，前面的合作伙伴就是这种和平分手跟事后的祝福其实挺重要的。我自己感觉，毕竟没有人会觉得一种就是带着背叛的包袱或者是带着愧疚感去到下一个地方会好受这样子。
我觉得我还是挺擅长处理这个的，就是我在咨询公司创业的时候，我跟我的合伙人，我们的股份是各50%的，就是我们约定说我们任何的分歧一定要通过沟通彼此理解去解决，而不是通过你51%我49%这样去解决。所以后来我进入合资其实也是以合伙人的角色去进入的。我跟安珠第一次见面我就跟他说，
跟大家说一下，刚才陈丹说的盒子是指1公斤盒子。
对对，1公斤盒子。我其实进入1公斤盒子刚好安珠好像听说
上一期的嘉宾
刚刚来过。 对， 对对对，就是所以其实我第一次跟安珠聊说我有兴趣开始转向全职公益然后加入盒子，我也是跟他说，我说我这样的人是不可能给别人打工了。对，就是 我的人生状态，对对对，这辈子都不可能打工的。所以我说我是一定要做合伙人的，但是这个时间大家可以给一些时间，所以我当时说我们可以有1年大家互相了解的时间，但1年之后要么你觉得我不合适我就走，要不然你觉得合适我就要做合伙人。
这个很有趣，就是因为很多人在想象中什么公益领域还有合伙人，这个 不是只有 private sector 才会有的，就是
不不不，我觉得创业者和就是你在这个团队只是一个就是受雇的雇员，你的思维方式是不一样的
啊，是这个意思。
我是一定是一个创业者的，
明白，就是承担这个组织的发展的责任，而不只是一个经理人的角色。
对，对对，
明白了。
每一个团队一定只有极少数人想要成为创业者的，大部分人还是只是说我在一个团队里面我充当一个合适的角色就好了，但是创业者不是的，创业者是你要对所有人和所有事负责。
是的是的、
所以我进入合资跟安珠，我们的股份也是各50%的对，就是我们也还是有这样的一个约定，就是拥有我们所有的事情我们通过商量沟通。
所以我们上一期请了何止的50%，这一期请了
对
我们结果等于把何止的股份包圆了。
对所以到16年他觉得他有了新的理想、就是后来漫学校的那个理想嘛，他想要去，他觉得就是在，因为一公斤盒子它原本还是专注乡村教育的嘛，
对，
那在乡村教育的这种变革和创新，它肯定是不得不以一种相对缓慢的方式去进行的。但是可能安珠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看到了我们现在教育的更大的这种张力，他就是总想再要去探索一些更有没有更大的去推动教育的这种变革的这样的一些方式。那其实我也非常的理解他，所以我们就也是，就是我们在就是一个晚上其实聊到很晚去聊彼此的理想。那我自己觉得我还是愿意去陪着，就是可能在散步在各个偏远地区的这样的一些乡村老师去缓慢的，但我还是也会享受这个意义和价值的这样的一个变革，但他可能就想要再去做一些更尖锐的，因为我觉得安珠一直都是非常的敏锐，非常锐利，然后总是想要去对
那个部分，
总是想要再去有一些，有没有可能有一些颠覆式创新的这样的人。但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两段我觉得在一起合作啊，
我觉得这个很难得，
包括分开呀、我们彼此都是比较能理解的，包括我把一个好好的咨询公司干得挺好的，然后忽然我就说我可能要撤了。其实对我的合伙人来说当然影响是很大的，但是他也非常认可说你可能去做一个就是不是利己而是利他的选择，所以他还是非常尊重和祝福我的选择。我也很感谢他，让我就是因为他的理解让我不需要在巨大的这种
负疚感里面。
对
我补一嘴，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教亲密关系，我有时候会跟别人解释说亲密关系不是只存在于所谓老公老婆情侣之间的，
对
我们想要的其实是健康的关系。
对共同创业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亲密关系，因为其实我们人生当中你会发现你在工作当中的时间是比在家庭当中待的要长的，早上出来对吧，像我们做咨询公司不是经常有句话把女人当男人用，然后男人当狗用玩笑话就是其实咨询公司有时候你经常都要工作9点10点啊，
对
所以实际上你的工作伙伴特别是
咨询业里面工作狂比皆是，
对特别是共同创业的伙伴，其实大家在一起的时间和大家去面对的变化困难挑战还有互相支持、就是、
很深度的关系。
对你跟你合伙人哭的次数肯定比跟老公哭的多因为生活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他不会一年你就有3个大浪波峰波谷对吧，大部分的家庭我觉得还是以一种我们主要都能预测的方式还是相对平缓的在往前的嘛，对吧，
但是创业就不一定了，可能
对创业真的就是一年有可能翻3次车的
对
然后你就只能回来哭
对，所以我刚才才是一直说很难得，就是说我们也特别想让更多人看到说职场或者说在工作领域里面怎么样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是健康的，不仅是所谓相互尊重平等这个都基本的啦，但是到了一些很深刻的就像陈丹刚才所说的，当真的出现重大的分歧甚至是理想性的自己想要去的终点的差异的时候，怎么让能够在那个促膝 长谈里面能够 坦诚出来，就到最后发现说哦，你有你的路我有我的路，那各不辜负嘛。
对，所以可能 这其中可能有一个还比较重要的是，也许我自己也好，我选的合伙人也好，都是一个相对理性的理想主义。就是我们有非常理想主义的非常天真和纯粹的一面，这个会让我们不会计较太多，但同时呢，我们在日常的这种沟通啊，共同工作当中还是相对比较理性的。因为如果是比较感性的人，有时候会很容易把事和人搅在一起。
是，
当我跟你工作有分歧的时候，我感情也会受伤。
对，这个里面就可能涉及到一些边界感啊，包括一些人与事的能够不绑定，就是说或者说不混淆在一起的部分，还挺难的。其实
说起来很容易，
说起来很容易，但是做起来还挺难的。就是当一起有一种占有的感觉的时候，然后有一些突然间有一瞬间说啊，原来你不是在我原来想象中那个位置的，这是个失落感，还是要有时候会去面对。
是的。
然后后来呢，就上了安珠的船，或者说跟安珠共同坐一条船。
我当时其实是因为我其实一直都在做乡村的助学。我从2006年开始呢，跟我的好朋友菲菲呢，我们当时做了一个助学会。菲菲助学会。然后我觉得就很偶然的一个举动，我没有想到后面整个去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们当时只是觉得说，他当时去了山区嘛，看到一些孩子，觉得哎呀，能不能做点什么呢？我们就说要不然我们就少买一件衣服呗，因为当时我们俩都是这种都市的所谓的白领嘛，少买一件衣服，就是少吃一顿饭，就可能支持一个孩子的就是一个小学的助学嘛。当时是带小学是600块钱，然后初中是1000块钱，对我们来说真的就是少吃一顿饭。
助学是非常多都市白领公益的起点，这个我听过不止一个很多故事。
对对，就觉得你很小的一件事情。所以但是因为这个就是一直在做，然后从最开始可能80个孩子到100个到120个，就这样一直在做，就一下子就引发了很多很多的，就是这个小小的蝴蝶就让我整个人生轨迹有了特别大的变化。因为比如说可能我原来的生活会特别在意当季的新款是什么呀，当季的流行色是什么呀，我可能要去有一两个这种好的包包啊，类似我觉得原来的叙事哈，你对人生的想象一定是会有这个部分的。但是助学之后我们一看说，天哪，一个Gucci这个上万块钱，我们算算可以资助一个学校10几个小孩，那还是背个帆布袋吧。就你整个的生活的叙事就改变了，就会觉得说那些物质的需求其实就没有那么重要。
是，我能理解这种感觉。就等于现在大家看，哇，那个小米的电动跑车只要20多万，然后在我们那个价值观里面突然间就感觉，哇，那个20多万可以做很多事情哎。可以多少个孩子读多久的书，或者是怎么，就那个眼光的角度瞬间的
买个50宏光就好了，是吧？
那个角度瞬间就不一样。当然这个无所谓好坏，
对对对对对，
只是人生经历里面突然间就打开了一个角度。
但车还是不一样，因为女生的衣柜里面是不缺一个包包的。也不缺，但你家里不可能放着10辆车吧。
对，那也是
那还是不一样。但是就是那些确实，其实后来我们慢慢的，我觉得现在可能开始会对消费主义的这些话语体系开始去反思嘛。但那个时候其实还是我觉得2000年后，
对，
还是蛮，就是我们这一批所谓的名校毕业啊，然后在大城市，对吧，这个它还是有一些很，我觉得后来回想很模板化的叙事方式。就你应该穿着高跟鞋，然后对吧，穿着正装职业装，然后化妆啊，类似就是，然后可能要背一些还不错的牌子的包包，你一定会看买基本最好的芭莎什么的，是这种类似时尚杂志啊。
就那是一种 典型的白领生活方式了。
对对，你没有觉察的时候也没有觉得它有什么问题，
是
啊，你不自然的，你但你也不会意识到你其实是在被这些媒体啊一套这种非常成熟的诱导你的话术所裹挟。对，但是我觉得就因为06年就很偶然的就是心念一动说那我们来做点事情吧，那后来就这个事儿就会越做越大。然后我们飞飞助学的有一位资深的伙伴，他结婚，就他把他婚礼的所有的礼金就
捐出来
了我们。
哇哦，
对，当时就很有趣的是来的客人里面就有一位是央广在，就是央广他在广州有一个那个工作站嘛，他们有一个栏目就是叫做，哎，我现在有一点
是华夏公益吗？
对对对对，公益华夏，公益
华
夏，谢谢，要不然那个梁老师就是
梁老师老不记得了我了吗？
对对，梁大哥要骂我了，对不起梁大哥，在这报道一下歉。对，就是公益华夏的记者，他听到了这个故事，所以他就找我们做了一期采访。他当时也是比较少的日播，每天采访一个公益机构然后去讲一个故事的这样的人。
对，以这个频次来做公益议题的就是他们了当时。
对，然后在做的时候呢又就是意外就觉得我的声音比较好听，然后就是这种好听它不是就平常的，就是入麦比较好听。然后他就觉得说他们刚好想就是他们的记者在搭一个本身在公益里面的就是现实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嘉宾主持，跟他们一起来采访不同的嘉宾。所以后来呢我又大概做了两年这个事情，就是会每年会录几期，然后去认识几个全职的伙伴，全职的公益机构，然后去听他们在做的一些公益故事。所以大概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看到了更广阔的同行者，原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他们在关注不同的议题，而且他们走得比我更早更前面，他们关注老人，他们关注自闭症，他们关注残障的这种权益，他们关注环境。
也就是说等于你做了半个记者甚至是大半个记者。
对， 对，嘉宾主持这样一个角色，就让我就我经常会跟就是公益华夏的主编梁维浩大哥说，我说感觉好像就是因为这个节目我就在这个坑里面就是越走越深了，就认识越来越多的人，然后自己就开始觉得说我也想跳进去成为全职公益人。所以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机缘巧合我就认识了安珠，然后刚好他们又招人，我又觉得这个刚好我又想去，
是
所以就2014年9月份我就算是正式入坑，就成为了一个全职公益人。
我想多说两句，因为我觉得丹姐这个经历很难得的事情是当你只做一件公益的项目的时候，我们往往聚焦在那件事儿、那个人群，但是当你有机会接触不同的议题的时候，其实你的社会想象力是被打开的。
对， 对，
就是你会更加看到说，哎，一些现象在一个社会面上它有些问题其实是贯穿不同的议题的，有一些做法或者说有一些人在做的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也好，或者说遇到的瓶颈也好，它也有很多共通。但是这个如果你不跳出单一议题或者不跳出单一人群，往往有的时候是会没有那么容易看得见的。所以这个全面性也是我刚才在听丹姐讲她的故事的时候，前前后后大家会看她很做很多事情的时候都会想全面，我蹦脑海里面有一个这样的词跳出来，就是更全面的去看到或者更全面的去理解。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对，就是你会从一个点，你只是做一件事情，做一个助学，然后当你看到一群人的时候，你可能就会构建一个更整，对这个事情更整全的理解。所以它可能对我来说就不只是助学，而是意味着说 原来我的人生除了原本的这种所谓现在被定义叫精致的利己主义嘛，就是我可能更努力的去获得更高的职位，拿到更多的薪水，然后让我的生活更好，我住更大的房子，然后类似这样，我拥有更多的包包啊，就拥有更多的物质上的享受啊，就原本可能我觉得我的惯性是那样的，就我自己从来不会对那个生活去做反思，或者那样的人生的轨迹去做反思，我只会觉得你看我越来越厉害，我一直很优秀，而且我持续的在自我成长，所以我越来越优秀，所以我拥有的东西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牛逼，
这是我
很这种自我感觉
很对，这是我原来很惯性的，虽然我自己没有意识到，但是其实我是在沿着那个轨迹，就是很利己的这个轨迹，然后想要去拥有更多的这个轨迹去走的，但是当我去看到一群这样的人的时候，我去看到说其实人生是有另外一种范式的，就是你可以去做利他的事情，你不是为了自己去努力和奋斗，你可以去为了一群人的福祉去奋斗，当我看到那个的时候，我觉得我14年之前的所有的工作的选择相对来说都是比较理性的，就而且就是可能是我觉得我想要提升能力，或者是这是我喜欢的我有兴趣类似这样的一个有趣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但是我觉得14年之后，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发现说原来我的价值取向里面使命是高于有趣的。
哦，
就我第一次是开始有使命这个东西，而且使命这个东西去极大的就是在我内心去像火焰一样，就是内心有一团火，我当时就觉得说天哪，我找到了我下半辈子，就除非我不工作但我找到了我整个下半生的工作，从此再也不会再换了。
听起来真的是好，你在我面前讲的时候那个幸福的表情，我特别希望有更多的人看到，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对，
这个使命当时有具体的吗？还是你会怎么形容当时自己想到的这种使命感？
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直觉，就是你忽然身体里，它不是一个很理性的东西。我觉得我很奇怪的是，我其实大部分的时间是非常理性的，但我一些重大的抉择呢都是非理性的，都很直觉的。就那个时候你不是理性分析说我应该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而是你忽然你就觉得你身体一个开关被打开了，你就觉得你内心特别坚定的知道说毫无疑问未来我这辈子就只会干这一件事情了。
我觉得这特别有意思，因为你又不抗拒这个直摆到你面前的直观的感觉，或者叫直觉性的能量给你的召唤，或者说给你的邀请，你没有去推开它或者是否定它。
为什么要否定？
那这个就是有意思的地方了。一方面，
所以
你是个理性的人，
有一些人是会否定的吗？
会啊，就理性，就很多人所理解的所谓理性，其实就是恰恰是这种抗拒性的理性，
要用自己的理性压制自己的感性吗？
Something like that。有些人对理性的想象是这样，或感
是吗
的理解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的感性是一匹不知道会把我们带到哪里但反正很危险的野马，很多人的想象是这样，所以理性的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压制住这个不理性的不正确的狂野的并且可能会把你带向危险跟毁灭的感性这样子
啊。那你这个刷新了我的认知哈。我不知道别人是这样的，在我看来的是可能理性和感性是或者直觉可能是我们身体当中的某些能力嘛，但理性是我大部分时候更擅长的能力。
所以
但是我在一些重要的时候好像我的感性和直觉这种能力它会忽然冒出来。
也就是说你其实对这个部分就是感性的直觉的部分其实有承认它的，或者说有给它一个在，我不知道这是发生在你生命什么时候开始的哈，就是说你没有去压抑它的，你也会 会信任他的，在很早的时候。
哦，我不一样，我只是觉得我不擅长，
不擅长
那个一直都不是我特别擅长的部分。嗯，嗯，就是
你是这么看自己的，但是我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看的套的话，就是第三方的角度看的话，就你可擅长了。从这个角度来讲，
那我觉得这个是在公益十年磨练出来的。我在公益十年给我最大的改变就是，我努力的去培养感性部分的能力，和去处理这部分场景的一些问题，因为这个是我觉得在公益里面工作和在商业里面工作很不一样的地方。
是是。我为什么会讲这个，其实也跟公益商业的话题，或者说我们就是看待事物是有一定关系的。我也有观察到现在大家对理性所谓的理解，有的时候就当你去讲，看到有商业的人在讲一些 PPT 的时候，你看到他的状态就是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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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有很多知识性的部分冒出来。但是你会，就是我有时候会感受到那个知识性的部分，走脑的部分，跟他自己的那个感受性的部分是断开的，是两个割裂的东西。那在这个过程中就好像发展出了一些好像在说服别人，或者说好像很有道理，但我就很难被打动 的这样的一种割裂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过这种情况，就是别人跟你讲的东西都很有道理，但是你的心就是不为所动，或者很难去有认同的这个状态。
我大概理解你说的那个状态。我觉得你说的那样的人，他在商业里面其实肯定也是属于不够优秀的那不是商业里面最强大的部分。我觉得商业里面他可能更强大的部分是他是一个相对就是理性边界感比较强，然后他有非常清晰的目标，计划，然后他非常注重效能，就是产出啊，就对结果负责。就很典型的就是比如说在商业里面，其实你是一个部门，我是一个部门，有可能我很讨厌你，但如果战略确定了，我们俩就得合作，我还是要很好的跟你合作。就是我讨厌你这个情绪，它不会影响我跟你合作达到公司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要求。但是在公益里面其实蛮难的。
确实。所以后来我们也可以顺带过渡到讲，就是说当你就有点像从商业跳到公益以后的这个切换，你自己有首先感受到什么区别吗？
我觉得我进入公益有一个最大的挑战是，其实公益里面是非常重视人的感受的。所以呢大家在一起工作的时候会有一个价值观，是在其中工作的每一个伙伴的这种关系和感受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其实是对我来说，我是前面经历了很多的碰撞之后才意识到的。因为在商业里面不需要的。就好像我说我其实可能跟你关系并不好，但我们依然就是我们的专业上的能力拼图是可以拼在一起的，我就可以跟你很好的合作。所以然后我又是一个其实不大喜欢处理关系的人，所以我在商业里面合作更多的可能就是更多的就是用脑用智力，然后方法就是计划，对吧，规划，然后任务大家就按照清晰的这样的一些边界和协作最后达到交付就好了。但我可能不会花时间去跟你去建立关系。但是我来到公益机构之后发现不太行，就如果我还是像那样的话，好像我的同事就会有很多的情绪，我跟他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合作。那我刚开始的时候其实是经历非常多的挣扎的，我在想说这个事儿是对的吗？就是因为原来过去十几年我们收到的这种训练，就是什么是职业化，职业化是结果一定是放在你个人的感受和情绪前面的。但是在公益里面好像大家就会觉得 这是公益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价值观，就是我们要去很在意人跟人的连接。说实话，我第一次听这个连接这个词的时候，我根本不理解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因为我本身又是一个理工科嘛，然后人刚好特质又是比较理性的，所以我在想，什么连接啊，太虚了吧。什么叫我跟你有连接，什么叫我感受到了我跟你的连接加强，我感受不到。
很坦诚这个。
对，很痛。我觉得前面两三年这个事儿其实是挺困扰我的。
嗯，
因为我确实没有这种感受力。
我能想象对于一个职业化程度已经很高的人来说，那不管你个体对对方的喜恶是怎么样，对吧，但是工作就是要好好开展，对吧，拿出一个标准来符合一定的效能，达到一起达到某个目标，那不就是工作吗？ 对吧，还有别的吗？
对对、
嗯、很理所当然。对，确实很难理解为什么要跟面前这个人好好相处，对吧。
对，包括我花了很多的时间去理解说这个事真的是对的吗。
嗯
嗯，到底他们是不是对的？因为如果是对的，我才能说服自己要去改变。
嗯
嗯，
后来有什么样的经历或者让你找到这个答案吗？或者现在你有这个答案吗？
我觉得前期我还是以结果为导向，逼自己去学习和改变。因为我发现在公益机构里面，我有一半的同事他就是非理性的，如果我不去注重他们的感受情绪啊，不花时间跟他们相处，虽然我也不知道连接是什么，呵呵，但是我知道，就是说你还是必须要跟他花时间，不只是谈工作，而是要相处。所以我发现如果我不这么做呢，是会严重影响我们的合作，所以我就开始努力的学习。
一个非常工具理性啊、嗯、
对对对，我是非常工具理性的，逼自己去理解感性的同事和、嗯、我其实是需要有一些非工作的场景跟大家去相处，然后去建立一些感情啊什么的。对，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它确实就改变了我。嗯，就像你说的，好像现在感觉其实我身上的感性的特质啊，感性的这种味道啊，其实还是蛮有的。嗯，我觉得这就是这十年我从不理解，但我开始学习，到慢慢的我就真的开始去理解。其实作为一个正常的人，相对来说大部分的人他本来就是感性多于理性的。这是一个人可能最自然最本真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是要去尊重他，而不是把每一个人都训练成职场的工具人，只是为了这个岗位去服务。
嗯，
对。
有什么样的一些标志性的事件或者是经历吗？你还记得的给你印象
经历？就是我来盒子五年之后，我们的同事就会开始说觉得我身上多了很多温暖的部分。我觉得这些词在五年前我听了肯定是很困惑的。
什么
叫
温
暖的部分？怎么可以让一个人身上多一些温暖的部分？嗯，但后来我觉得我现在还是说不清楚哈，但是我是能感受得到的。就是我进入一个地方有很多人之后，我确实开始对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连接，还有这一群人的这种场域，我开始有了感受。嗯，我是真的能，虽然他看不见摸不着，但我开始真的能感受到他。但在过去我一定是没有的。
你是个管理者的角色嘛，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管理，大家对管理者有很多想象啊，一种就是做决策的，对吧，告诉大家我们要往哪里去，这条船要往什么方向走。另一种是我现在的想象里面还有营造场域的、
对，所以我觉得这种变化就让我的管理风格有非常大的变化。因为我觉得我过去是一个非常比重非常大的专业主义者，就是比如说我招人，我带团队，我就会告诉他你只要好好跟着我两年，然后我要求会非常严格，但两年之后你一定是在同类当中是非常优秀的，所以不管你在不在，你在我的这个团队可以有更重要的位置。如果你在外面找到 我相信你在外面也可以找到很多很重要的位置。对，而且确实是这样，就是我在商业里面带出来的下属啊，后面发展也都很好。很多人可能5年10年之后还会感谢说，我很感谢，就是第一份工作是遇到了你，就是那几年培养的这样的一些习惯，是整个的去造就了我后来的一些，就让我好像成为一个更健康、更可持续发展的这样的一个职业人，对，所以我过去其实就是主要是这样的一个管理风格的，但是我觉得后来现在其实我看到其实在公益机构激励人和在商业机构是有非常大的不同的。商业机构其实你可能第一个你肯定是用薪酬激励人嘛，岗位的升迁加薪，还有就是可能你更重要的岗位上你会更有这种价值感，还有就是你的一些成长。但是在公益里面，首先公益的同事其实大部分都是拿着就是跟商业相比跟社会上的标准相比相对偏低的薪水，他们也不是为了钱来的，所以那你凭什么激励呢？我就会发现说理想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激励的方式，我们有共同的理想，然后呢我们去感受到我们的行动创造了一些社会的价值，那这些东西它都不是那么理性的，所以那我们就要通过大量的对话去看到说我们其实是有着一致的理想的，我们有着一致的价值取向，而且我们正在创造着这些。
那很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是其实做起来是不容易的。
对对，就是换做10年前，我就会觉得说太虚了吧。
对呀、啊，太虚了吧。我刚才一边听一边都在，这是在劝大家去公益行业，还是劝退的一期节目呢？
对，但是就是我觉得我进入大概3年之后，我去看到信念的价值，可能确实我们身处在一个相对来说，对吧？经济发展非常快，然后好像很多的原本我们的认为的理想主义好像没落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但我确实在公益机构工作，我去看到不管是我自己的团队的伙伴，还是整个公益领域的其他的同行者，我去看到一群的理想主义的坚守，然后我也看到信念其实可以让一个就是非常年轻的一个同事，他能激发出多么大的这种能量，然后他可以去面对非常大的挑战，然后去做一些很了不起的事情。
我觉得可以多讲一点点就具体的人，因为比如说我自己有的时候也会被这样的具体的人所打动，就是比如说有的时候会，我有一次遇到一个来自他是县城的一个小学的校长，然后他会来我工作坊的时候有跟我介绍说他做了那么多的尝试，在他的学校里面让学生尝试做班级的自主管理啊，尝试让学生去讨论一些他们生活中的议题，包括像说什么安全防火啊，这些就是他会做很多教育的尝试，但是同时你会发现在他的环境里面其实他的资源没有那么的充足，他远远比不上什么广州啊深圳啊这些教育资源。就是我有时候是觉得这不是理想主义，是当你看到这些闪闪发光的人就在他有限的环境资源里面依然没有放弃去尝试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会被激励到。就是我就会想，那我自己现在又在干嘛，我能不能给他一点点的支持，不是去可怜跟同情他，而是这个社会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人，这么样努力的人，在他的自己的这个环境里面尽可能穷尽所有的可能性，甚至跑到你面前来问你这个事情可以怎么做得更好。
我们的工作可能比较幸福的是我们身边有一群这样的人，成百上千的这样的人。因为上一期其实安卓也有介绍一公斤盒子嘛，一公斤盒子是一个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其实是当时看到说乡村老师这个群体，他其实还是 有一群老师，他是不满足于教育局给他的这样的 一些课表语文数学啊这样子的一些东西，他们会觉得说我既是老师也是他们成长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人，因为很多的孩子他的父母是不在身边的，
对
啊，所以很多老师都会说我是既是老师也是他们的
父母
这样的一个角色，就是我除了去关注他的这个学科之外，其实我是希望可以给他成长更多更好的引导。所以其实我们跟乡村老师聊的时候，他们就会提到说其实我们希望他们成为一个可能就是身心更健康的人呀，可能是更有创造力的人啊，他们就会有很多额外的这样一些期待，但是同时呢他们又背负了很沉重的这种教学和行政的任务，比如说一个老师可能20多节课甚至30节课，所以其实
想想都觉得可怕。
对，所以我自己觉得就是因为这个解决方案它其实是安出他们那一代的合资的团队去创造的嘛，我觉得确实是非常有创造力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我去做一个傻瓜化的教学工具包，我的那个教案通过四格漫画，而不是大量的一张 A4 纸上面密密麻麻全是小字的这种教案，而是用教学场景的四格漫画加特别简短的文字，然后老师可能一看一打开这两页就一目了然，
是
他备课的时间可以非常的短，同时呢我们可能把很多的就是教学的这样的一些互动不是由老师去完成，而是就像乐高一样教具啊，像蒙特梭利啊去做一些有趣的教具，这些教具呢本身支持孩子去做自主的探索，或者是他们小组合作的探索，而老师只是一个协助者，所以他会让一些我们教育创新当中所倡导的小组合作学习、深度思考，然后自主探索，然后去做复杂的任务和问题，这样的一些很高端的这种所谓的好的创新的教育，他不需要老师懂，老师去花大量时间他可能也学不会，其实很多乡村老师那个时候还是高中毕业或者中专毕业，其实他学也学不会，但现在不需要他会，我们其实是通过这个教具的互动的这种设计，我们通过巧妙的这种教学流程，但对老师来说他大概就是最短的时间花个15到30分钟备课，他去跟着这个流程去发放教具，他去发布任务，然后孩子就跟着我们的教具的引导去完成一些深度的学习，我觉得它确实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的这个解决方案。所以呢，因为这个解决方案它就是门槛就非常低嘛，所以我们这个项目我们经常会说它有可能会是乡村老师迈出的第一步创新。就是他可能相比很多要出来学习啊怎么，就是很多的很更重的解决方案和更重的任务相比，这个门槛是低的，
是，
所以他就很容易迈出这一步，所以其实我们的项目就很容易是去有比较大的规模，比如说我们去年大概是有1000多名教师在我们的这个教师网络，我们的项目的网络当中，那所以这部分其实我们就会每年都会遇见很多非常动人的老师和孩子，比如说其实原本很多的孩子他的课表是非常的单薄的，就他相对来说语文数学语文数学语文数学，然后英语可能也没有老师能上，美术可能更多的都是美术音乐都是在课表上有，但实际上他是开不起来的，然后老师们可能还是比包括家长都是传统的观念，就是苦读嘛，你就给我往死里学，学不会就一定是你的问题，其实这个都是很落后的这样一些教学技术，因为一个儿童如果他没有被激发动力，
对，
如果他没有觉得学习是愉快的这个事情，其他学习效率是非常低的，
是，
所以但是就是我们会看到说盒子课在很多的学校就是这个学校最受欢迎的课，是这个班里面最受欢迎的这样的一个课，所以上盒子课的老师就是这个学校最就孩子王，就最受孩子们喜欢的 所以老师们就会跟我们描述说，每次我说哎，下节课我们 要上一个一公斤盒子的美术课啊，或者一公斤盒子的阅读课啊，马上就会有几个孩子说，老师我去帮你搬盒子，他们就会很兴奋的去跑去跟他搬盒子。然后有一个老师，他因为一直在学校给不同的班里面去上盒子的美术课嘛，所以他的孩子，他们学校孩子远远看到他就叫盒子哥，盒子哥什么时候给我们班上。对，就是其实这样的故事特别的
多。他们会给你们写信对吗？因为我的想象中
会他们会因为我们会走访，走访的时候很多孩子就会给我们写纸条，比如说孩子就会写说，我好希望有更多的盒子课呀，他说这样的课程我上100次不10000次我都觉得不够。就是这样，
这很神奇，就当我们做对的事情的时候，其实孩子会给我们最好的反馈。
对，所以我们其实在聊说，哎，那一公斤盒子这样的项目其实到底带给乡村是什么。我们有一天有一个我们的实习生，他说我觉得有盒子课的乡村孩子，他的童年是彩色的。他说他原来的不是，他原来的学校和学习是黑白的。所以这句话就让我觉得挺动人的。
我能理解这种感觉。我最近看到一句话，是泰戈尔，好像是引用泰戈尔的说的，说好的教育是什么呢？好的教育就是让一个人不再畏惧未来的生活。所以我感觉我们在做的事情，或者说一公斤盒子在做的事情，赋能乡村教师去给孩子更多样的课程，它不仅仅是，但有趣是很重要，我觉得有趣贯穿了你刚才所有的讲述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还有就是让孩子更多彩以及不畏惧未来。
对，我觉得让一个孩子他喜欢未知，他对未知充满了这种好奇和探索的渴望，这个孩子他必然是会在同龄人当中更有生命力的。
是。
像我们有一年我们做夏令营嘛，做完了夏令营呢，有一个孩子就跑来找我们的老师说老师，我长大了之后也想做老师，但是我想做你们这样的老师。其实
我好奇多问一句哦，因为你最初讲到设计嘛，然后你在设计院出来，你觉得跟后来盒子做的设计有帮助到我们有关系吗？还是说要从头学？其实对于你来说也是需要。
它还是相通的，就是设计有一些底层的理念，就是你要去关注人的需求。
然后你自己在做的做盒子的过程，因为你是带领者嘛，这都是你在做设计吗？还是你有一些另外的设计师去管理？跟
其实我的主业呢应该是做机构管理和筹款找钱，公益机构找钱。设计完全是我的兴趣爱好，因为我原来就是做设计的嘛。我是一个，就首先我是一个工作狂嘛，第二个是我是一个非常高效率的人，所以我是可以一个人做三个人的工作的。就我的这个岗位如果是正常在一个机构可能得招三个人。
所以你一边管理着，还一边把一些盒子的设计也做。
我一边做管理，一边做机构的业务。我们机构很长时间都没有请业务，因为我觉得我一个人就可以搞定了。我大概用1/3的时间就能把机构的业务去搞定，是因为
太强了。
就像前面说的，我其实是一个非常，后来我发现说，当我为利他去筹款、去找钱、去谈合作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 super sales。 就我为自己的时候，我发现我就是还行，也还不错。但是呢，利他这个事情呢，迸发出了我对筹款、对于就是谈合作的巨大的热情。然后我就是一个
内驱是第一生产力。
对对对，我就是完全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 super sales。 所以我就1/3的时间就能把机构一年的钱给筹完了，然后1/3的时间去做机构管理，还有1/3的时间我就凭自己的爱好，我就会去参与一些设计，然后我会去做一些培训因为我原来是企业培训师嘛。
那你的继任者怎么办呢？我们就过渡到了这个问题。他也得是个这么强的工作狂，好可怕。是怎么找到这样的人？
我的继任者也是他比较年轻嘛，所以他还做不到说可以干三个人的活，但他一直也是一个效率很高的人，他可以大概是两个人的效能，就他一个人的产出大概能相当于正常。其实我们合资每一个全职同事也都挺优秀的，但是他大概能干两个人的活。
我能懂这种感觉，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人当三个人在用的，这种状态。Anyway 啦，那你后来在合资待了多长时间啊？所以从
2019年半，
哇哦，
2014年9月到
2013年
三月份嘛，9年半的时间，
差不多10年哎，
对，差不多10年的，
怪不得要专门写一篇很长的文章来。
哎，这是我待的最久的一个行业和一份工作了。我之前其实就是都说很能折腾嘛，你看我做了3年的设计，再做了3年多的销售，然后再去做企业培训，然后再做全职妈妈，然后又自己创业。前面14年我相当于是有5个不同的职业的经历，而且跨度都还挺大的，完全不同的一些角色。
做了9年，你觉得做了9年的原因是什么？
就这个事情确实让我源源不断的有热情和动力去做吧。然后全职公益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很陌生的这样的一个领域，确实有很多东西去学，学习成长持续有新的创造，其实是对我来说挺重要的。
那到了什么时候感觉是个想要离开或者差不多要离开，有什么契机吗？
我觉得第一个是我在这个角色上已经做得比较舒适区了，我大概能看到我未来如果我持续在这个岗位上，我的成长曲线会比较趋向平缓，就他对我可能也没什么挑战了，没什么太大的挑战了。他当然会有，
刚才陈丹说折腾的时候是现在是真折腾，真的是个特性。
对，他当然还会有，肯定你只要在做事你肯定是有学习和成长嘛。
是，
但是我确实我的人生往往会追求3到5年有一个就是说这种跳跃式的跃迁式
的
这种成长，所以我会看到我在合资里面大概很难再去实现这种个人的这种，就是因为确实没有那种巨大的挑战去让我跃迁。我其实是一个面对挑战就会非常兴奋
的人，
然后没有挑战呢我就会无精打采就干不动的这种人。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是我开始要去想到我自己的下一段的职业生涯。其实也有很多的同行问我说那你是会像一些人那样子选择可能就都这个年纪了对吧，稍微躺平一点，就可能会选择稍微舒缓一点的这种节奏吗？然后我就说我说我觉得我还年轻啊，我才40多岁，要是人生有90岁的话，我这下半场才刚刚开始呢，我肯定还是要再去折腾，应该下一段应该还是会再选一个就是更有挑战的领域，还是会再去创业的，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
所以现在我很清晰的看到了你是那种很有生命力的人。
对，
就是理性，但同时那个理性不是那种压抑性的理性，不是那种平淡性的理性，而是那种很有生命力，很想要绽放的长大的那种生命力。
我的理性可能表现在我其实思维是非常逻辑和结构化的，就我做任何的事情一定是做一步想三步的。
对，这个是训练嘛，就是一些科技理性
的。我比较喜欢用框架式的方式去审视这个事情，然后我是会同
是
就是整个框架式的去搭建这个事情。
所以两者完全不冲突，就是你有生命力跟有理性，这个完全不冲突。
对，这两个只是生命当中不同特质嘛，他们也不是仇人，都是身体当中的一部分的能力。
那
所以你刚才说有一些人会用理性压抑感性啊，或者是觉得 那个就是不好的，我还挺惊讶的。
是、
我只是觉得我不擅长而已，
是
那不是我最厉害的能力。
其实没有人想压抑，只不过是在他的世界里面他可能很难感受到这两者是调和的。
嗯，
他在很多时候感受到这两者
是冲突
的。
是吗？
对，
那可能我还比较幸运，我没有经历过这种冲突。
嗯
嗯，我只是觉得说我这部分的能力特别的长板，但是那部分的能力好像比较短板，所以我就会越来越喜欢用这个长板，短板就会放着，然后它就越来越差距越来越明显。
是，
但后来来了公益，相当于是逼着我去把这个部分去补。当然，他现在肯定还我最擅长的肯定还是理性的能力，但是我可能感性的能力也还不错了，也还及格了。
嗯，
原来可能就是两三分。
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听你一路讲述的时候，我自己的个人经历里面也特别共鸣到的一点，就是好像你变得越来越完整，就是做一个更加完整的人。
对对，我觉得可能是会让我更加的圆融吧。
嗯，
原来我应该是比较锋利比较有棱角的一个人。
嗯，
但我原来可能我就会觉得说那样是一种强大。
嗯，
但我现在看到说其实我这个人变得更加圆融，但我并没有变弱。
嗯
嗯，好像更强了。对，就是不是，就是你不是一定要那样子才是强。
是，
嗯，感性不代表就是弱的。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也经常会慢慢说，就是说我们现在的强，对于强弱的想象里面其实有很多对感受性的遮蔽的。
对，
就是好像脆弱就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情，但其实
脆弱有情绪好像就是弱者，
有情绪就是
弱者才有情绪，
对，弱者才有情绪。
对对对，
这样子。
我觉得虽然我过去不会这样说，但我潜意识里应该是会有这样一些价值取向的。
嗯，所以我们是希望找到一个让情绪跟感受可以自然流动。其实在你的很多决定性的人生瞬间里面就是这样吧，就是它来了，我捕捉到了，我直觉到了，我也信任这个感受，我可以勇敢的做出相应的选择。它就是在帮你嘛，这些情绪它不是在阻挡你，或者说在坑你。
但我可能比较幸运的是，其实我的情绪里面负面的情绪比较少。
嗯哼，
我也因为我作为原来做培训师嘛，其实我也有机会参加很多很多的培训。
嗯，
那曾经有就是老师说我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乐天派，就我不大容易看到一个事情的负面的东西。
嗯
嗯，他开玩笑说我是挫折缺失症儿童。
事实上是吗？你自己现在觉得是吗？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是因为它让我们去画成长曲线、
哦、
很多人画出来的都是零轴嘛，然后就是上下嘛，正负正负的、
哦、
但我画出来的是什么呢？我画出来的是像一个爬山一样，就是上升一段，然后 平缓一段，
上升一段、
哎、对，我就是对。但是你说我人生当中真的就这么幸运这么顺利吗？
嗯，
努力回忆可能其实也不是，只是说别人觉得哇那个就是负面的呀，然后沮丧啊打到谷底，我可能只是会觉得它就是个平台。
是
啊、就是在那里可能我没有持续上升，但我不会觉得挫败啊挫折呀，然后很down啊、
嗯、
这样、
嗯、
所以他看到我这曲线就是我
是所以刚才大家听丹姐讲那么多很理想很美好的事情，那其实一公斤盒子它也是个创业组织嘛，然后你做创业肯定有各种鬼门关对吧。我的意思是说光我知道的就你有给我写过的，就是说什么一年因为下雨损失了几十万个盒子的这种事情。
对对对，
能多说一点点吗？就让大家也清醒的意识到这个所有创业者都有艰难的部分，或者说意外的。
其实我们刚开始我接手盒子的那个时候本身它其实是一个亏损状态的，因为一个过于先锋的解决方案刚开始不一定能被市场理解的。
对，
但我非常认可，就是其实安住他们做出来的那个是一个非常有创造力 是完全是
等一下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亏损，车以合资的钱是由捐赠人来付的，对吗？就乡村教师他不用付钱来买这个合资。
对，我们其实是一个公益，本质上还是一个第三方付费的模式嘛。
对，
就是由企业啊、基金会啊，或者是个人捐赠啊，来捐出这些钱，然后我们再制作合资送到乡村。乡村老师是免费申请的，他付出的是他的时间和他的精力。
嗯，
对，所以其实刚开始的时候，这个解决方案是不像，其实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都很能理解。今天我们如果在这里说啊，我来发起一个给大凉山山区孩子捐书包的。这样的一个行动，我相信你的听众里面可能迅速就能捐满100个甚至200个书包。
嗯哼，
嗯，但是我们说
就印个 logo 对吧？
嗯，对，但是我们说来，我们来给乡村孩子就是捐一个美术课程包或者是捐一个阅读盒子，或者捐一个交通安全盒子，我敢打赌你的听众里面可能最多能捐到20个。
嗯哼，你们真的有试过这种落差哦？
是的，
就是筹款的时候就直面这种残酷的落差。
对对，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是很少向公众捐款筹款了，因为就是这个他就是公众可能他没有耐心去理解一个复杂的专业的解决方案。嗯，他会
还不如给他一张冲击性的照片，那个很可怜的孩子的脸，然后
我们是绝对不能不做这样的事情的。我们有一个原则是我们所有的传播的材料里面，你不会看到一个哭的孩子。
嗯，
悲惨的，
我能理解。
对，这个是我们一个底线，就我们绝不做这样的事情。
嗯，
对，所以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个解决方案是非常好的，但是因为它确实挑战了包括这个行业很多人的理解，所以它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筹到钱。我刚接手的时候其实亏了几十万的。
嗯，
所以其实你要花时间去把这几十万的这个亏损慢慢的去填回来。我们填回来好容易过了两年好日子，就2020年就碰到疫情嘛。
嗯，
疫情1到5月份5个月没有办法做项目呀，学校都不开门。
对，
我们原本的项目完全没有办法去做。嗯，然后这个就算了，相当于我们整个就停滞了半年。但是5月份刚开始我们可以回到办公室上班了，5月底的时候应该是520吧，一个美好的日子我忘了，就差不多那个前后，就广州经历了几十年一遇的黑色暴雨嘛，我们整个仓库被淹了，然后我们几十万的盒子全部都毁掉了。那你只能想办法再弄钱，然后重新把它做出来再发嘛。
那个就纯损失哦，就是因为不可能有保险是吧？
对对，没法，印刷品很难有
保险。
你看株洲水灾也是这样的嘛，
对啊，对啊，
大量的出版商他没有办法，因为印刷品就是很脆弱的。
对的，对的，没有
很容易损耗，
保
险公司不愿意保的。
对
对，我觉得其实做一个事情，困难的事情，它会有很多的挑战吧。但是其实我自己会，因为很多人习惯的叙事就是我经历了多少的重重险阻啊困难，但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里面其实很少会是这样子的一个叙事的方式。可能我就会觉得说，容易的事情大家都去做了呀。
嗯，
就是因为难的事情才需要你嘛。
嗯，
所以我很习惯去做一些有挑战性的难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所有的难的事情啊问题啊它是很正常的。我不会觉得那就是一个低谷，然后我再从低谷里面爬出来。我的叙事不是这样的，我可能会看到的是我在前面它就是有一座山，很棒，它很高而且很陡，我就是要爬上去把它给解决了。就是我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的能力就会变得更好，我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哦，可能看到的这种风景啊可能就会不一样。所以你去做登山的准备和你觉得自己跌入了一个谷底再爬上来，这个心理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 就像你那天不是问我说，哎，为什么好像我一直就是心理能量一直都是很大的？其实我觉得就是你的人生叙事的一些范式，因为我的范式就是这样的。
说的很学术啊，但是这最直白的说法可能就是，天生乐观啊、或者说叫做这种乐天派的这想法占据了你最主要的想法。
可能如果是我们做就是管理培训，我们习惯叫做定义，就你如何去定义你这一段人生，你用一个更积极的方式去定义它，其实你可能就会更愉悦和更享受这个挑战的过程。但你如果用一些相对可能更痛苦的方式去定义它，那这个过程对你来说可能就也会很痛苦。
就已经把那些所谓痛苦的部分有自己消化掉，或者说叫做
不是、啊、因为我就不觉得这是一
种痛 苦。
我都说了我是一个面对困难和挑战极度兴奋的人。
好的我已经理解了，
对吧？就这个就是定义，就是我看到困难和挑战，我的定义是天哪太好了。又有一个新的有趣的事情可以让我去玩。
是。
但是可能很多的人就会啊，天哪，我又遇到一个困难，完蛋了，我能不能过去。那个是另外一种定义的方式。
是。是。你也有启发到我对一些东西的思考。就是因为在我以前的想法里面，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仓库被淹的事情打开的那一瞬间，对吧？人在看到那个被淹的仓库的时候的那些感受。
对对，可能传统对吧，电影啊什么很烂俗的套路就是啊，沮丧啊，然后再悲伤啊，然后怎么自我激励啊，再爬起来。对，其实我们有时候也可以反思一下的是，是不是我们就是在被这些日常的这种思维给潜移默化的被驯化了。
drama 也是一种驯化的过程。
对对，其实你不知不觉被你从小可能看到的这些东西给驯化了，所以你觉得好像我看到仓库淹了我就应该是这样的。
甚至我那个哭出来了都已经开始分不清到底是表演性的还是内生性的。
对对，
确实
没有想过有其他的可能。
是。
但是可能像我就啊，仓库淹了，好吧，就核算成本，然后再想怎么办。没有觉得那个是一个还要花时间去。
我觉得这个反应跟特质很有意思，
经历沮丧啊。
我觉得这个反应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现在的社会经常说多元多元哦，但是你会发现多元到最后呢，又很容易落入某种单调。就是。恰恰你的这种反应可能在一些人的眼光看起来就觉得啊，这不就是盲目乐观吗？或者叫做说哎，这个
对对对，是的。因为我有同事是属于相对来说他会比较谨慎和悲观的，他就会觉得你是不是太盲目乐观了。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只能是按照自己真正理解和习惯的模式去
只能做自己。
对对，你只能做自己。对，他可能就没办法做到这样。 但我也不会。
但是我们有权利可以让更多人看到不同的可能性。
对，
就是不只有一种选择，或者说不只有一种样子。
对，我理解他为什么会这样想，他的模式是什么，但是我肯定还是会坚持我自己的模式，因为目前这个模式好像还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坦白讲，跟你做朋友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就是多一个在应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是这样反应的人。
对对，我有一些好朋友说，我的朋友圈其实是他们蛮重要的一个食粮吧，日常的一个精神食粮。因为可能我会把一些事情很有趣的去写出来。
那就顺着这个话题多说两句，就是何子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方向，或者是 在进展上。
那你就得把继任者再请过来了。因为我已经成功的交棒了嘛。
Okay,
所以他未来怎么样可能就是这一代盒子
去努力
团队的他们的理想是什么，没有道理，他们想要创造什么。
你自己下一站是哪里啊？
我现在算是
还是想 gap 一下。
对对对，我现在是一个 gap 状态吧，就是其实大概从去年十二月份就开始了，只是这篇文章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去慢慢的去写，把一些感受去梳理出来。我这半年应该可能就是我觉得就是对话吧，对话呀，可能会有一些写日记啊，还有就是我堆了好多想看的书。这种想看的书它不是工作需要的书，其实我看堆了好多跟工作没有关系但是想看的书，但之前没有时间去看。所以想度过一段跟自己在一起的时间吧，就其实我蛮想看看我变成了什么样子，就是其实经过了十年嘛，这十年其实对我有很大的变化，但其实我自己是没有时间很细致的去觉察和感受我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然后这些变化有哪些是我喜欢的，有哪些可能是被逼的，我为了扮演这个角色我必须那样，但其实它不是我真正喜欢的，那我可能不会一直保持下去。但是可能我喜欢的一些变化我就会让它一直在我身上，就是我想花一点时间了解我自己。
哇，这个还蛮重要的，就是人有的时候就是太容易变成了一个被期待的样子，但从来没有停下来想过是不是想一直这样子。
对我来说我自己是怎么想的，我有一些什么样的这种需求和渴望，我的一些舒服或者不舒服，我觉得有趣或者无趣。
是，
就是哪
些，我觉得你这个讲的特别好，有趣也是可以不断审视的一件事情。
对，
什么时候是有趣，什么时候没有那么有趣。
对，因为你其实是会有一些自己的价值观的，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也未必是全然都喜欢的，所以我就想做一个完整的梳理，就现在的我其实有哪些是在我自己价值观里面我觉得是好的，我很享受很喜欢的变化，有哪些是我持怀疑态度的，我需要认真的去审视它的。
我很有共鸣这个，因为你知道我认识你的时候我当时是做传播嘛，这个岗位，然后当时甚至也去跟别的传播官做培训了。
对啊，
我本身
那个时候你是业内非常
对，我是业内
棒的一个，
对这个领域里面做的专业。
我们当时还考虑过说请你来做我们的传播的这个督导。
对，有找我聊过，
对，指导我们的传播。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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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然后当时我自己在这块有一个挺深的感触，就是说自己能够做得很好的一件事情以及很被大家所期待的事情跟你自己
未必是你最愉悦的。
对对对对对，跟那个中间是有张力的。
对，
然后我就发现了，其实我最喜欢的场景不是那个场景，就是做传播其实你大部分的时间都是跟要不就跟电脑，要不就跟内容，要不就跟脑袋里面的故事，要么就跟那个出去以后的一些反馈，比如说阅读量等等这些东西去打交道。它的整个场景是这种场景。但是我发现那个场景里面我没有什么生命力。我发现到了工作坊里面就不一样了。当我自己面对一个场域是自己是带领者的时候，
跟人发生真实的碰撞，
对对对对对，面对面的连接的这种过程的时候，我才发现哇，这个是我的。
你看我现在进步了，我就迅速能理解你的。十年前我肯定会觉得
什么场域、
啊、
什么连接什么鬼，不就是收手吗？
但我现在就非常非常深刻的能感受到，而且因为我现在会去给很多的乡村老师去做工作坊，
对，
就我自己也很享受，就是我们彼此之间这种能量的这种激发，还有就是这种连接的，
什么叫做看见跟被看见，对吧？这种词语在以前的不可思议，什么我现在不就看见你了吗？难道我瞎的吗？
对， 对、
但是不是这样子的，就是当一个人他想跟你表达的你能够理解，而且是不是只是知识性的理解， 而是那种同理心的理
解，就是你真正的能共情他的感受，
是，
是他的情绪，对，还有他的处境，
是。所以你说的那个自己被认为做得好的，跟擅长做的，跟自己很有热情的，或者说很愉悦的，很有趣的，它未必是同一个东西。
嗯，
但是生命有的时候就是会就不自觉的，只要我们足够真诚，其实就是会带你去那个你很想要，就是很愉悦也好，或者叫做很有趣也好的那个地方去。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做公益的这段历程，其实确实也有很多的反思，是其实人这一生到底应该如何去度过。
嗯，
因为在原本，我觉得原本的这个训练体系里面其实是蛮工具人的，
是，
嗯，它的好处是很安全，就它有很清晰的这种成长的路径，
对，
能力，把人的能力也剖析得非常的清晰模块化，你可以快速的去学习，然后去获得相对应岗位要做好的这样的一些能力，但是它确实剥离了大部分的感受。嗯，所以当我来到公益的时候，可能我自己也会反思的是人的发展它可能应该是身心完整的。嗯，就不只是我在各种的这种做好工作的这种能力上非常的全面，而是我这个整个人的生命啊，比如说我是不是有感受这个生命的这样的一些乐趣喜悦啊，甚至我去同理别人的悲伤和愤怒，
是，
就这样的一些能力。
是，我觉得你刚才讲那个孩子讲的那个总结特别有意思，恰好把你的这些东西串起来的感觉给我。就是你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职场或者说我们的生命都是由一些 job description， 就是给你写的清清楚楚，对吧，这个岗位的做什么，描述是什么，然后你两年以后是什么，三年以后是什么，十年以后是什么，都给你写的清清楚楚的，你就 follow 就好了，你就往前走就好了，那不就是一个黑白的人生吗？那就会变成一个黑白的人生啊，而不是彩色的人生啊。所以那个孩子说的很对啊。
他倒不至于黑白，他有他的丰富性。但就是我觉得会少一些惊喜吧。
嗯，会少一些惊喜。
对，他蛮容易，可能
有确定性，但是也确定性太强
了。他的好处是安全。
对，
他会很有安全感。
是，
嗯，
是。
你持续通过努力，你当然知道你可以走到哪一步，然后你可以获得什么。嗯，
哇。
但现在的人生，我觉得我来公益之后的每一年都充满了惊喜。就是你对世界的认知，你对人的认知，你对做事情方法的认知，都是啊，还可以这样。
嗯，
还有一些人是这样想的。
嗯，是的，我觉得突破这种单调的故事特别重要，
就他很尊重多元。
对呀，
然后他会觉得每一个多元的这种处理事情的方式，多元的特质，它都有它的价值。
是，
嗯，
是。所以我们节目说陪你一起面对复杂、失控、不确定，我觉得复杂就 complex 嘛，我们叫 complex game。 我们希望让更多人看到说社会是复杂的，人是复杂的，这种复杂它也是多样的多样性的所在。
就让我想起，不是去年有一个热词吗，就是说人生不是赛道而是旷野。
对，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在这两段就是商业和公益工作，我其实是很能够感受到这种区别的。因为我原来的人生真的就是要赢，
嗯，
要赢过，刚开始是要赢过同龄人，因为读书嘛，考大学嘛。
对，
那工作了就要赢过同行。就你真的是还是很重要的。
是，
嗯，所以我觉得赢是蛮重要的一个关键词。但是来了公益之后，因为你是利他的嘛，你没有什么赢，但善导筹款比我多，灯塔筹款比我多，没关系啊，很棒啊。
对，
对吧，
它不再是一种拉踩式的好胜心了。
对对，因为大家都在 支持着一些弱势的群体，像灯塔、哎，太棒了，因为你们也在支持乡村孩子呀，一公一盒子也在支持乡村孩子，哪家筹到更多的钱都是很棒的事情。
是，
然后你们做夏令营，然后我们做乡村教师的这种，对吧？我们做工具包，我们做教师的陪伴，那还有一些就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大家都在用不同的策略再去推动一个公共的理想。
是，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有那种旷野的感觉了，就我们不是在比赛，
是，
而是我们在面对一个巨大的未知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用自己的方式往自己的方向在努力。
是，你提到好胜心，最后我也想多插一嘴，就是我感觉这个好胜心在公益领域里面不是削弱了，反而是增强了，我个人的感觉哈。为什么这么说？就是像你说的，之前是跟同龄人比，跟同学比，跟什么同行比，到了公益领域里面就不是比了吗？不是的，而是我觉得说的终极点，甚至你可以说是跟命运比，就是因为有很多公益命题它很大，然后它是有很深的社会问题嘛。那其实不是变成了就是不是赢不赢的问题，而是不想认输，不想在那些那么结构性的，很多人听了以后都生出很强的无力感的那些问题上去说无药可救，我们还是算了吧。其实就是不是说我还是算了吧的那一股气吧，我不知道怎么这个是不是个恰当的形容哈，但是我是有感觉到、
就世界破破烂烂，但是我们依然还是要努力缝缝补补是吧我可能看到的是另外一面哈，就是、就我觉得真的其实利他这件事情它是会比利己更能够去激励一个人的这种巨大的动力，想要把事情做好。像我的同事，我们都说他们太卷了，我觉得我已经是工作狂了、但我的同事们都很卷我们是你知道吗，我们现在是135上班、就135来办公室，24是自主办公的、而且我们也不打卡、我们也没有 KPI， 我们是用 OKR， 就是更大的这样的一些目标，而且这个目标相对来说它是会更抽象的。那有很多人就说，天哪，你们这样怎么管理团队啊，人都是有惰性的。这个其实是我们过往的惯性的思维。
是，
但是反过来我们就经常要劝同事说拜托你们十点后不要工作好吗，
是，
熬夜不要熬超过12点，
对，
没有重要的事情，
很多时候当你
晚上尽量不要加班好不好？我觉得你连续两个周末都没怎么休息了，请你这个周末不管你觉得有多少紧急的工作，我们咔一下，
是，
你好好的去休一个
周末。踩刹车就是这个管理里面最重要的工作。
对
是这真的就是不同世界不同烦恼啊！这个很多人的烦恼是怎么给大家踩油门，对吧？这对于沈丹来说，烦恼是怎么踩刹车。
但我们团队真的就是你要不断的去提醒他们说，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对，
你不要完全的为了去支持到，因为就像确实我们的工作里面就是你持续就会接触到一些很棒的老师啊、孩子啊，然后你就会有很多的故事，你去到学校，孩子就会给你很多很多的力量。
对，
所以这些力量就会驱使你觉得说啊，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努力一点啊，我可以再支持多一点的班级啊，这样。
是，所以很有意思，我觉得很共通啊，真的。我也看到，因为我也支持很多的公益组织，包括我自己在做的事情也有，就是我也经历过一段就从做到很极限的状态，然后就是
要克制，
对，要克制，要照顾自己，要拉回来一点点。
对，所以反而公益机构就是要克制，就是一定要在利他和照顾好自己之间努力的去
做
一些平衡，不
要做殉道者，不要做蜡烛，就把自己烧干了，这种事情千万不要做，对吧？
对，对，对，
好棒哦，今天跟你聊很多。描いた